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用这个新式武器看看实不实用。感谢神哈，今天好像比上周的我们来参加崇拜弟兄姐妹要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有休假的都回来了，生病的也都好起来了，感谢神。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去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天堂的事情。大卫鲍森，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这位英国的一位很著名的牧师，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撒旦最不喜欢信徒看两卷书，你知道是哪两卷书吗？一卷书就是创世纪，一卷就是启示录。为什么撒旦不喜欢信徒看这两卷书？其他书你都可以看，但这两卷书他不喜欢你看。因为不学创世纪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人是怎样犯罪有了罪性。不学启示录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如何的结局，撒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撒旦是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没有创世纪也没有启示录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人从何而来，不知道人要到哪里去，我们就不知道为何而活。所以我们只要在当下，活在当下就可以了，尽情享受现在的生活，不要跟我谈未来，也不要跟我谈死亡，让我们就忘记神，这是撒旦的计谋。我们确实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天堂是什么？天堂好像听说过，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虚幻的东西，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天堂。真的是会有天堂吗？真的有地狱吗？享受在地上的生活才是最实在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被撒旦所蒙骗。撒旦要人忘记天堂，忘记那是神对人最美的祝福。撒旦要让人就是要轻松的享受这个世界，然后人死如灯灭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去思考将来的事情。我看到太多的人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观，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也看到身边的人，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只是没有信主的人是这样子，连许多口称是基督徒的其实也是如此，还有一些更精明的人，这个世界也要天堂也要，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我是准备就是上次讲的这个创世纪这次讲启示录，就是从头讲到尾。我是真的，这是因为我听了这个大卫鲍森的他的一句话，是很多年前就听了他的一句话，听了他的建议，所以就是希望我能够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何而来，我们的生命将要到哪里去。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我们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要回到我们生命的天父那边。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启示录的第21章中的内容，我们最后要回到哪儿？我们最后要回到天家，与爱我们的主神永远住在那新天新地里面的新圣城耶路撒冷，是一个全新的家，是那个是天父的家，是美好的无比的家，因为那里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嚎，那里有主的生命的泉水来供应我们的永远的生命。这个天家是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与之无分无关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盼望着借着创世纪和启示录，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我们要寻求那生命的源泉，我们要寻找那最美的天家。求主你把这样最美的这个盼望能够放在我们每一位信徒心中，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当中，也放在每一位还在寻求你的人心中，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那永恒的天家，回到你身边，能够永远跟你在一起。求主赐福这样的 这样的盼望，保守我们的心。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信仰。我们的基督信仰不只是享受在世上的生活，享受神的祝福。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包括在整全的福音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是信有一位上帝，他是全能的主，他是圣洁、公义、怜悯、慈爱的神。我们都是罪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完美的义人，所以神差遣耶稣基督到成肉身来到世上，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耶稣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死后三天之后复活，后来升天之后要回到天家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要再来迎接我们回到天家，与神永远在一起，得到神亲自的牧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当我们在跟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尽可能能够把这些方面我们都能够讲得到。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听到关于耶稣再来的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很少去讲天堂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天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好像我们很多人都想天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天堂这个概念其实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因着信靠这些这个完整的福音信息，我们虽然活在地上还要忍受着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我们确信将来主耶稣要再来，要接我们回到那美好无比的天家，与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父神能够永远住在一起。圣经是神说的话，是神启示给人的真理。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当中，主神对使徒约翰说，他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那天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天家是什么样子，圣经如此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如此的信。那么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讲我们所盼望的天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带领大家来预览一下我们将来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去啊，如果你不想去的话你可以不用听，如果你想去的话，我们就仔细来看看这个天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就像我们要买一个新房子，对不对？你买新房子，你的第一件事情是看什么？你要去看一个蓝图，那个地产商给你新家新房子是在什么地段多大的面积，里面呢有几个房间，有什么样的功能。那呢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天价的销售人员，然后呢就是然后来带领大家来看看这个我们的新家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可能在搬走我们签了合同的时候，我们就我们那个买了个新房子在 Oakville， 哇，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周围有很好的学区或者是怎么样子，我们有那么大的房间3000尺，哇，这个我们就天天想着我们怎样去装修那个新家，我们天天都梦想着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搬进去享受那么在那个新家的那个新的生活。但是虽然说你只有这样的梦想，但是你能不能那一天真正能够住进去，但是还不一定，对不对？在里面可能会面着很多的一种突发的一些因素第一个因素可能即使你签了合同，你觉得那家很好，但是呢哪天那个地产商他后悔了然后就把那个项目就取消了。大家听说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去年2019年还是2018年，在那个旺那边有一个楼盘，对不对？然后那个地产商说我们这个项目取消了然后好多人就好生气，要去告那个地产商，因为地产商看到了房价蹭蹭蹭的往上涨，所以他耍诡计说这个项目取消了。其实他是取消，但是马上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项目，把房价一下子就提高了。所以但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新家却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神把圣灵赐给凡信靠他的人然后走我们心中的，在我们心中走凭据。用今天的话说，那个圣灵走凭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买房子的首付款，就是首付款。神把这个应许给我们的信价赐给我们，他说的话是永不会改变的，也永不会落空的，因为他的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信他的话就永不会失望。在地上我们有可能搬不了那个新家，但是神应许的就必定成就，这是第一个因素。就可能这个在地上我们搬新家的有地产商然后后悔了。第二个可能地产商的原因的话，地产商他破产了，对不对？他破产了，然后他当然就盖不了这个新房子了，那你也没办法搬进去。但是我们的神是却不会永远破产的，对不对？我们的神拥有整个世界，他要给我们的新家的计划是永远不会落空的，那么第三个可能的因素呢，我们搬不了这个地上的新家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改主意了，对不对？我们可能看上更好的房子，所以呢，我们就宁愿放弃押金，但是呢，你知道我们要搬去的那个天上的新家，那是最美的。你那个我们怎么在圣经里面怎么形容说那是黄金屋，是碧玉城，黄金屋碧玉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天上的这个新家是更美更好的。住进新家这个天上新家的人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后悔的。那么第四个可能的因素呢，就是我们可能破产了，对吧？但我们对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有绝对的能力保守我们进入将来的这个新家，没有任何的环境，没有任何的事物，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讲了这四个因素，对不对？可能原因，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你也进不了新家，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搬到那个新房子，突然去世了。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这种说概率不是很大，但是也是有可能的事情。还没有拿到钥匙的时候，然后就去世了，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哈。我们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对于天上的新家，只要我们有一个持续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死亡，我们一定可以搬入那最美的新家。所以呢，今天就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天上的新家。你们可以说是我是一个神国的地产经纪，但是我这个地产经纪是不拿任何佣金的。我的盼望是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搬入这个天上的新家，不只是你，我也盼望着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够一起搬入了天上的新家。我们来看这个天上的新家的第一个特点，新家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那就是新的嘛，并且这个不是一点点新哈，这是一个全新的家。在21:1-2说，他说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妇装饰整齐，都在说明我们将来的天家是全新的。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都会成为过去，不只是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连天上的宇宙星辰都会成为过去。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将来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家，让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居住。对这个新天新地，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有启示有预言。在以赛亚书第65里面，耶和华神就这样说，他说，看了，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在102里面，作者也回应说，他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所以可见对于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是神早已有应许，早已有预言，历代的圣徒也一直盼望那新天新地的来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你仔细看，已经被罪恶所污染。从地球的生态环境来看，由于人心的贪婪，神创造的这个地球，人类的家园早已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地球上许多地方已经是不适合人类居住，每年不断发生的这些自然的灾害，就是地球向人类发出的严厉的警告。这是从自然环境来看。从社会环境来看，不断的战争、道德的沉沦、敌对上帝的这些悖逆的行为，都是在累积上帝对人类的愤怒。在世界的末日，神要把这个罪恶的世界要彻底的要废弃，要重新造一个新天新地，以前的天地都要成为过去。所以既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天地都要过去，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世界？虽然说这个世界有些还有一些美丽的地方啊，有些地方我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我也想去。比如说很美的沙滩啊，那个马尔代夫的沙滩听说很好，但是我也没去过哈。还有那个雄伟的高山阿尔卑斯山，也很美。哇，你看经常看到照片，瑞士的照片，哇，真的是好美。我也没有去过，啊，还有那些原始的那个森林非常静谧哈，啊，这都是地球上确实还有一些比较美好的地方。我们都向往去，但是其实你看整个地球的环境，大环境来讲，这个整个地球这个世界已经是败坏的。神要造一个完美的新天新地给属他的人居住，在新的天地不知比现在的天地要好上千万倍。不但如此，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也还有一个中心，那中心就是新耶路撒冷，新圣城耶路撒冷。按照圣经的比喻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新郎要来迎接心腹，所以要将世界焕然一新，要来迎接心腹。心腹为要迎接新郎，要以圣洁为装饰整齐，同时随时预备好要等候新郎。在新耶路撒冷就是旧约或新约当中的圣徒的总和，是主再来时被提的教会，是由复活后的圣徒组成的。这不仅是一个比喻，这是在圣经当中用这个来做比喻，不只是比喻，在这个末日的世界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的耶路撒冷，并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圣城。在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复活后的圣徒要住在里面，与神永远同住。在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在里面，在21章里面后面一部分就可以看到对这个新的耶路撒冷的描绘是这样的，说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有多长？4000里，好大。城的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城有12门，每门都是一颗珍珠，极其的美丽。城内的街道都是晶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城里面有神的荣耀光照，昼夜不停。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盼望的天堂，是我们将来要去的新家。这新家是我们在地上的任何豪宅都无法相比的。我们在很多人都喜欢在地上的时候，都喜欢赚更多的钱买豪宅，买更大的房子，并且花很多的钱来装饰。我们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哇，你看谁谁谁有那个豪宅上好几亿。我也喜欢豪宅，但是我只是喜欢看别人的豪宅，不喜欢自己住。这个原因并不是我住不起，而是我觉得 也不是说我心里不健康，就是看到别人住豪宅，然后心里就是有羡慕、嫉妒、恨，我想不是这个原因。我想看豪宅的原因，我真的我是想看看这些富人他们是怎样到底在享受这个世界的这个生活的。我想，正是我在看他们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想，不管你现在做多大的豪宅，几十亿的豪宅，里面装修花了无比的堂皇，全是黄金住的，但是那个都会成为过去。因为并且人死之后，不管你再富有的，最后也是和穷人一样埋于尘土，什么都没有。真正信靠神的人都是真的是都渴望那将来名如水晶的住在那个名如水晶的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里面，那才是真正的豪宅。地上的有什么样的豪宅可以比得上那天上的豪宅？地上什么样的豪宅，谁的豪宅可以比得上与上帝有上帝同住的这个豪宅？我们是这，因为我们，所以我们要是在地上的生活是寄居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居所，其实按照圣经讲，就是一顶帐篷而已。你再好的豪宅，也顶是。也是一顶帐篷，因为我们将来都要从这个帐篷里面。帐篷是什么意思？我们露营的都知道，你不会天天去住在那个帐篷里面，你总有一天你要回家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你再富的再大的豪宅都是一顶帐篷，你将来总要离开你这个住的那个帐篷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因为你不愿意的话，是别人把你抬出去的。所以将来我们都要从这个帐篷里面搬出去，要进入新天新地当中的这个中心的新圣城耶路撒冷，这个我们的新家，这是我们的永远的家。所以这个新家是新的，是全新的，是无比的那个美丽的，这是我们要向往的。除了这个新家，除了新圣洁还有绝对的豪华以外，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那个新家是有神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住，做我们的神。世界上的豪宅之所以被称为豪宅，除了面积大、装饰豪华以外，最重要的是什么？看这豪宅的主人是谁，是不是？我们都喜欢看这个比尔盖茨的豪宅、李嘉诚的豪宅啊，川普住的白宫。如果哪一天川普先生然后邀请你去白宫参加一个晚宴，你是不是会兴奋的几天都睡不着，对不对？但是你想想，如果哪一天上帝邀请你住进他的家，天天与他在一起，天天见他，与他谈心，你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会兴奋的，就是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可以来表达你的那个感受？我们将来要住进了新家，就是新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家，新耶路撒冷被称为神的帐幕，是神在人间的居所。神是新耶路撒冷的主人，他要邀请你我将来要住进去，他要与住在里面的人然后同在，永远同在，要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王，并且要亲自牧养他们。我们要永远做他的子民，要永远顺服，永远圣洁。在这儿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说到这个帐幕的话，我这儿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补充一点圣经上的知识。我们纵观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是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神与人同在的帐幕是伊甸园。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把亚当和夏娃就是安置在伊甸园里面，那时候亚当夏娃与神在伊甸园里面有美好的关系。但是后来随着人的犯罪，神不再允许人住在伊甸园里面，人与神隔绝，这是第一个帐幕。第二个帐幕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按照神的旨意然后这个造的这个会幕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神在会幕里面与摩西说话， 大祭司每年要进入这个至圣所，在神面前为百姓赎罪。这是摩西在旷野造的，这是会幕，这是神的第二个帐幕在人间。第三个是神与人同在的帐幕，是圣殿。这个圣殿是大卫按照神的指示，然后把这个蓝图然后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来建造的。后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毁，在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从此就消失人间。然后神的荣耀也离开了以色列。所以这是第三个帐幕。然后后来神又允许另外那个帐幕，就是主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然后来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亲眼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第四个帐幕。然后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然后赐下圣灵，然后住在信靠他人的心中，然后信徒组成教会与基督连接，成为主的圣殿，并且靠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就是神在地上扩大的帐幕。这是第五个帐幕。这些帐幕在地上都是暂时的，神要按照他的应许要把帐幕永远设在人间，要与我们立永远的约，要永远做我们的神，我们要永远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女，他要亲自与我们永远同在，我们要亲眼见他的真体，见他的荣耀，那就是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帐幕，要永远要在人间，这是最神要给我们预备最美最好的新家，这是我们也是我们最美的一个盼望。那么不要以为有神永远同在同住，与神永远同住同在，可以天天亲眼见他的面就满足了，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还有更多的恩典在后面。圣经说神要做我们的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苦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在将来的我们要去的天家的第三个特点。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真的是苦，不光是要面对疾病上的这些痛苦，还要面对很多感情上的痛苦比如说失恋，哇，失恋的时候真的是痛苦的死去活来的我相信估计大家都过了这个阶段，我相信你们恋爱的时候也有这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在当中也有很多青梅竹马的，他们没有尝受过这个失恋的这个滋味。那么还有那找工作也是很痛苦，对不对？我们的张新弟兄去年在找工作的时候，哇，真是痛苦的死去活来的，感谢神恩待他，把他救活了那么我们在公司里面，即使你没有失业，但是你被老板欺侮，天天还给你穿小鞋，是吧？那个也是很痛苦的。我除了这些，我们还要面对着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形形色色的种种的暴政各种的罪恶此起彼伏这些都是让我们一想到我们就是心里面就郁闷。所以现在不只是不信主的人得忧郁症很多，连信主的人得忧郁症的也很多。真的是我们想到这个世界，哇，真的是有这么多痛苦，这么多苦难，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就很郁闷。我们不但如此，我们可能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亲朋好友的这个离世，这些都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即使你心里很强大，即使你心里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这些，但我们最后我们自己也逃不过死亡的毒钩。也许有些成功人士，或者是心里非常强大，或者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对这些都可以嗤之以鼻，无所惧怕。我对这样的人，我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想说，只是时候还没有到而已，对不对？真正时候到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再强大、再聪明、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他在死亡的毒钩面前，他是何等的软弱无力。 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我们不会真正的去留恋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我们不会真正的去享受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世界本是充满了各样的悲哀、哭泣、疼痛、苦难和死亡。先知以赛亚在25章里面说，在末日神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在将来的天家里面，神要亲自牧养我们，要擦干我们过去所流的一切眼泪，要抚平我们过去一切受伤的心田，要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孽，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担当，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他的复活也胜过了死亡，他要把他复活和荣耀永恒不朽坏的生命也要赐给我们，使我们的肉体即使死亡之后也不再有第二次的死，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都会成为过去，我们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会被涂抹掉，我们堕落的肉体和心灵都会成为过去，被更换一新。在将来的天家里面，我们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苦难，不再有惧怕，只有被神亲自牧养后的那种满足和喜乐，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荣耀的盼望。也许这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上了，我们真的是能够到天家的话，在将来，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是不是大家会有这个问题？包括好的、不好的，就是完全就是过去的东西被你一点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想也不是这样子，这个有圣经为证，对不对？那个耶稣复活之后，这些还是可以认的，还是可以认的，认他出来的嘛，对不对？神虽然说把我们过去的痛苦、悲哀、苦号这些眼泪都擦干了，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但是那美好的属神的记忆，我相信神仍然会为我们保留。只有不属神的东西，神会都除去。我们在天家还是可以彼此认识，哇，这个是香雪弟兄，那是凤林弟兄，我们还是可以认识的。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在天家里面，我们还可以一起团契，来回忆过去所发生的美好的那些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好好的学习，要多一些爱神爱人，然后多一些美好的回忆，在将来我们才有在一起可以有谈的内容嘛，要不然我们再见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谈什么，因为我们过去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要好好珍惜现在的这个机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怎样彼此相爱，因为那个是美好的回忆，我们可以将来带在天家里面，我们在天家，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彼此分享。如果在天家里面你看见一桌人，一桌圣徒坐在那儿，大家都不说话，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看21章第6节，说主又对约翰说，他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永恒的主，是永在的神，他是生命的主宰，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活泉，要赐给渴慕他的人，使喝的人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将来的添加第4个特点。这个经文也是我最喜欢引用的一节经文，来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因为大家可能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喜欢挨家敲门。我发现很奇怪，他就好像喜欢找中国人来敲门，至少我遇到的是这样子。旁边是那个穆斯林，他从来不去敲他的门，他就喜欢来敲我家的门。然后我也喜欢他来敲我家的门，因为我想跟他聊聊，然后耽误他一点时间，让他不要去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他来敲我家门，我就跟他，哎呀，我们来一起看圣经好不好？你说这个耶稣是真什么？他说不是。那好，那个好，那你不是尊重圣经吗？你手里不是也拿了圣经？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翻到创世纪21:6怎么说？说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阿拉法是什么意思？大家认为阿拉法欧米伽是什么意思？阿拉法是希腊文24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24个字母中的最后一个字母，是代表首与末、始与终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是初，我是终，其实就是对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的解释。谁才可以在这世界的起初，谁可以在这世界的末了都存在，除了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这个世界的起初和末了都存在。所以耶稣亲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这就等于说他就是那位真神。并且这你仔细看创世纪同样的一句经文，在创世纪在启示里在说不在启示录里面同样的经文在启示录里面重复了三遍，重复了三次。这重复三次在以色列的文学当中这是最高级别的，没有更多的语言可以来表达这个绝对的真理。所以你看，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同样的东西重复三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是最高级别的。那比如说 Holy Holy Holy， 那就是已经是最高的 Holy 了，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 Holy 的 Holy 了。那英文当然是那个什么 Good Better Best， 对不对？但是那希伯来文它不是用做 Good Better Best， 它是用同样东西说三遍，那就是最高级别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啊！所以我就喜欢用这个经文跟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个你不是尊重圣经吗？对，我们都来看圣经，这圣经怎么讲？这个，并且那个上下文明显那个说的这句话的人，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这明显是耶稣在说的嘛，对不对？耶稣既然说这话，那表明什么意思？让他们自己去思想。所以耶稣不但是真神，他是创造主，他也是生命的主，他赐予人生命，他也供应人生命的一切所需。这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复活之后他永不朽坏、永不衰残、拥有荣耀的生命。这生命只给渴慕他、信靠他、承认他为救主、尊他为主为神的人的，给这样的人。耶稣有生命的活泉，他要把生命的活泉给渴求他的人喝。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耶稣在井边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既然耶稣基督有这个生命的活泉，我们渴求得到这个活泉吗？在添加有永不止息的活泉从耶稣基督的流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将来会得到的，并且这个得到是白白得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信靠，只要我们渴求，他就白白的赐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有这么好的这个福分，我们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犹豫，还在徘徊？我们为什么不向他求？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不知道你如果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尝过这个生命的活泉，真是我恳求你，就是你可以来到生命主耶稣面前来向他渴求。圣经说你只要向他渴求，他就给你，因为那个泉水是甜的，是甘美的，能够除去你生命中的一切的苦毒、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恐惧，他赐给你永恒的生命。如果你现在的生命是干的、是苦的、是没有盼望的，真的是就求你 在心中对主耶稣说，主啊，请你把你生命的活泉赐给我，他就一定会赐给你。在天家不但有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他要牧养我们，要供应我们生命所需，有生命的活泉滋润我们，并且天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要把天上的产业要赐给我们。在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有儿女的名分，神就要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这产业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说的，那个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天上的基业？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记在生命册上面，我们的名字已经被刻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在新耶路撒冷城墙上面有我们的名字，我们所有信主的圣徒在将来都要与主一同拥有这个新天新地，要一同治理这个全新的世界，要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何等的荣耀。既然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在地上为自己积累财富？天上的产业是拥有整个世界，我们在地上你再积累财富也不过就是那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只要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将来有神赐给我们整个新天新地的产业，那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那么有了产业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了产业就是需要管理的。不要以为我们在将来在天上什么事情都没干，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在那儿喝茶喝下午茶，生活好像很无聊，或者是只是唱歌赞美神。哇，有人说我们天天在天上唱歌赞美神好单调，不是这样子的。神给我们的产业是要让我们去管理的，我们要承受神的产业，也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管理这些产业，要管理全世界。还记得上周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我问就是说为什么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重大的责任，要使他们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为什么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这么一个使命？答案现在有了，神把地上的产业给我们管理，为的是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又殷勤的仆人，以至于使我们将来可以作为他的真正作为他的儿子来承受天上的产业，并且与神一同治理新天新地。所以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每一件服事都是对我们将来是有益处的。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好好学习来服侍神，以至于在将来我们在天家可以来去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与他一同作王，被神所大大使用。有人可能，当然我相当于有人心里想，反正我只要进了天家我啥事也不想做，那是你自己的想了。在天家每个人都是会有用的，没有用的人不会在天家。所以我们将来的天家是何等美好。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天家称为什么天堂？在天堂不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一个可以舒服享受的地方，好像天堂就是像在加勒比的海滩，可以躺在那儿晒太阳，然后去吃buffet，吃了又去晒太阳，晒了太阳又去吃，吃得很肥。所以buffet就叫包肥，就是那个去古巴就是养猪团，就是这个人来的。天家不是这样子的，天家不是让你在那儿可以享受的地方。 啊，我讲到这儿，我讲了天家有几个特点，大家还记得起来吗？我跟大家介绍天上的产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什么？是全新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那天家神是豪宅的主人呢，我们能够跟神同住，那是你想想跟神同住那是好的无比的。还有第三个特点是什么？神要擦干我们过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疼痛。还有第四个特点是什么？神要把主要把他生命的活泉赐给我们，使我们有永恒荣耀的生命。这是我们所向往的，这个是也是真实的，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说主说你要记上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幻想，这是一个虚幻的地方，这是一个将来会真真实实会发生的。但是所以我讲的这些添加这些这么美好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你们怎么样。既然是真实的并且是如此美好的，是不是大家现在都想搬进去，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想搬进去了，我想我这个天堂的地产经济算是成功了一半。如果你还不想进去的话，我可能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更加努力。不过另外一点还要提醒，我信息还没有结束啊，我还有一个提醒，这天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与这天家是无分无关。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烧灼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事。这节经文第八节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天堂不是为人人敞开的，想进去就能进去。使徒约翰列出了八类人与在天堂是无分的。第一类人是什么？胆怯的。谁是胆怯的？哇，可能说是不是，我想想我是不是那个胆怯的人。这个胆怯不是说胆小怕事，这个胆怯也不是害怕。最伟大最勇敢的人他也有害怕的时候。但是如果一个人虽然说心里害怕，但他仍然能够保持对主的忠心，这样的人不被称为胆怯的人。这里被称为胆怯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胆怯，他们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敢承认耶稣基督。他们在逼迫、患难、试探、试炼面前，他们就离开了基督信仰。他们可能接触过基督信仰，也知道圣经的一些真理，甚至也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坐在这个地方参加崇拜。但是在他们面对试炼的日子、受患难的日子的时候，他们却退却了，向世界低头。耶稣在向门徒解释那个撒种比喻的时候，说那些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到好欢喜领受，但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暂时的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他们在试炼面前不敢承认自己是谁，也不敢承认他们信的是谁，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的信仰可能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是称为胆怯的人。不信的是什么？不信的是指那些拒绝接受福音的人，他们不承认有上帝，或知道有上帝但不愿意信靠他或荣耀他，或者他口里面虽然说相信，口里面称呼主啊主啊，但是他心里面却从来没有真正的依靠信靠，在生活当中也没有实践他的信仰，这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已。这样的人都可以归纳为不信的。可证的是什么？可证的是指那些愿意跟从这个世界显定人证物的事情的人，他们所做的事连世人都以为可证物，比如说一些变态杀人狂用残忍手段虐待一些孩童等等，这样的人都是一些可证的人。这样的人是被魔鬼撒旦控制的人，这些都是可证的。杀人的可能是指那些迫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人，他们逼迫神的儿女就是与神为敌。 淫乱呢，是指那些放纵情欲的人，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或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在妄闻当得的报应。这是指那些淫乱的，行邪术的，可能是指那些拜巫鬼邪灵的人，他们为了获得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就拜那些灵界的那些巫鬼邪灵，比如说那些算命的，你不能不否定，你不能不承认，有些算命的真的是算的是很准的。为什么他们算的很准？因为他们是行邪术的，他们是教鬼的。还有那个有些人一病，哇，用那个气功来给你医，我相信我说的你们大家知道我指哪些人哈，那个你千万不要去看他，那个、背后就是有行邪术在里面。拜偶像的是指什么？拜偶像的是指那些敬拜各式各样偶像假神的人，这偶像包括看得见的在庙里面的偶像，也包括人心里面不可见的偶像，比如说崇拜金钱、名声、地位、权力等等。那说谎话的是指什么呢？说谎话是指那些明知真理却故意说违背真理话的人。神是证无谎言的，因谎言是与神的本性相违背，与神的真理相对。神的本性就是真理，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可靠的、诚实的、正直的。撒谎就是明知与真理不相符合，却还要故意来欺骗人。如一些假先知、假宗教的话语或教导，使人常常陷在这个罪当中。圣经非常严厉的谴责这些说谎言的，在箴言十二章22节说：“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撒旦是说谎的，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说谎的人就是与撒旦为朋友的。所有这些人都是不蒙神喜悦的，都是与天家无份无关的。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守，真是要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要远离这些罪，因为这些活在这些罪中的人，他们是持续活在这些罪当中的人，他们是不能够得救的。这些人是没有永生的，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们的结局就是与魔鬼一同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是整个天堂的，我们将来要盼望要去的新家的一个地方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着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天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天家也不是一个虚幻缥缈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真实存在、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一个地方，是我们要将来要去生活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所以我就接着这两次讲到，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让我们再次去思考生命的源头是什么。我们不是从猿猴变来的，我们也不是从那个单细胞一个个慢慢演化变成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源头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生命，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们真的是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忘记生命是谁赐予的，让我们忘记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忘记不要去思考将来会去什么地方。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沉迷于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这是魔鬼最想要每个人的。但是神的心意却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第六天的创造了最高峰，创造了人，并且把他荣耀的形象赐予了我们，使我们与他荣耀有份， 并且把管理世界的责任托付了给我们，为的是我们将来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他同得荣耀，同享永生，一同作王。神的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回归天父身边，要回到天父的家，与我们的神永远同在。如果 在座的有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寻求这样的福分已经很长时间，如果你渴望得到这样的福分，我真的是邀请你来到我们这样的这位天父面前，来向他祷告，向他呼求，因为这是关于我们生命的终极的一个最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真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你今天听到关于这个天家的这个信息，真的是求你不要理会你心里面的那个对永生的追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真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你祷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真是渴慕得到这样的将来能够去到这样的天家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如果你心里面还觉得就是在也怕就是害羞，你可以以后结束之后可以找弟兄姐妹或者找我，我们来一起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把你这样的话语，宝贵的话语，真深植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不管在地上生活在任何的阶段、任何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记住你对我们最美的应许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盼望那天家，让我们能够轻看地上的一切的属世的生活。主啊，真是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在劳苦愁烦软弱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来安慰我们，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仍然有喜乐，因为在将来你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悲哀疼痛，我们不再有死亡，因为我们要永远与你在一起，这是我们荣耀无比的盼望。求主把这样的盼望能够坚固在我们心里面，永不动摇。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